先知的意义是什么？先知的时代使命是什么？先知的预言又代表什么？弟兄姐妹，欢迎您和我们一同学习良友圣经学院之先知书课程。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今天的先知书。那么很快呢，我们课程啊又要接近尾声，也谢谢主带领我们在先知书里一起来学习。好，那么这一次我们分了先知书一二两个部分，一共有60堂课来讲授。那么虽然是一个总论的课程啊，有些地方难免我们讲解的不够详细，凌晨还是要鼓励弟兄姐妹啊，不单单是我们上课，那么同样记笔记，当然最重要我们千万不要忽略掉了，就是我们一定回到圣经，好好的把这个先知书啊能够好好的研读一遍。有的时候我们都喜欢听讲课，但是我们却忘记了其实我们自己花时间去研究圣经呢，我们自己的收获反而是更大的。所以凌晨还是要鼓励弟兄姐妹呢，不单单是听课，那么另外呢，在课余的时间尽可能抓紧时间呢，把先知书各卷书呢它的经文本文呢能够至少快速的浏览一遍。那么这一季课程的要求也是，就是我们读完先知书以后呢，至少我们要把先知书大小先知书能够读完一遍。那么我想这样我们就达到这个课程的目标了哈，所以愿主继续的帮助我们，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一起来努力。好，那么在还没有进入今天的课程以先，我们再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继续带领我们学习先知书的课程，虽然已经接近尾声，但是主，我们仍然需要你的恩典，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给我们有清楚的思路，让我们能够把你的话语讲解的清楚，让讲的听的，主，我们在你面前都一起蒙福。谢谢主赐福我们今天上课的时间，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我们接着翻开撒迦利亚书，弟兄姐妹，我们谈到撒迦利亚书最后的段落，那么第9到11章啊，还有9到14章这一个两个大段落。那么第9章到11章呢，我们提到了是一个两篇的末世，都是以耶和华的末世。那么这两篇末世呢，是谈到相同的主题，就是谈到了外邦，还有谈到以色列的复兴。那么第9到11章呢，我们强调的就是外邦啊列强和以色列征战所要遭遇的刑罚。那么12到14章呢，就是强调以色列和这些列强征战的时候，神透过这些刑罚，以色列要蒙洁净和救赎。那么这一段信息可以说是旧约预言中啊最重要的一个精华，特别是弥赛亚预言最重要的部分。那么特别是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呢，我们来看第9章到第11章这一段，我们提到至少有几方面，我们可以来看经文哈。第一个，请我们看第9章的第1节到第8节，撒迦利亚书，弟兄姐妹，我们看第9章的第1节到第8节。那么这里提到了第1节到第8节，他说我锡安的民大大喜乐。那么上次我们提到了，这里提到了拯救者，就是弥赛亚的来临。这里第9章1到8节除了谈到了因着列对神对列邦的刑罚，因着神的公义的审判、全地都要来仰望耶和华，全地都要来仰望耶和华。所以圣经说，这个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这是弥赛亚的一个情形。第二呢，弥赛亚降临的时期在第9到17节，第9到17节这段经文，那么就讲到弥赛亚来的时候呢，他要带给百姓喜乐拯救。那么这也是神选民蒙恩的一个时候，这是神选民蒙恩的时候。那么我们看第15节，这边讲到说万军之耶和华必保护他们，他们必吞灭仇敌，践踏磐石，他们必喝血呐喊，犹如饮酒，他们必像盛满血的碗 好，盛满血的碗又像坛的四角满了血，这是讲到得胜。那么讲到这个神的拯救选民蒙恩的时候，那么第十章，我们看第十章一到十二节呢，这是讲到弥赛亚所赐下的祝福。那么这个祝福有多方面的祝福，我们来看第十章，第十章一到十二节，一到十二节这段经文。那么这一整章呢，是讲到弥赛亚降临的时候，神要赐福给他们，神选民蒙恩的时候。当然我们没有办法来读经文，但是我们看第十章第一节，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使田园生长菜蔬。因为家神所言的是虚空，卜筮所见的是虚假，做梦者所说的是假话，他们白白安慰人，所以众人如羊流离，我怒气向牧人发作。我们看第六节，神在这里应许说，我要坚固犹大家，拯救约瑟家，要领他们归回，我要连续他们，他们必像未曾弃绝的一样，都因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应允他们的祷告，我要发资声聚集他们，因我已经救赎他们，他们的人数必加增。所以你看在这里呢，神在这里应许安慰要拯救他的百姓，而这个拯救是讲到弥赛亚来临的时候，这个弥赛亚来临的时候，神要坚固，神要再一次拯救。那么同样在第十一章呢，十一章一到十七节啊，就说明了这个百姓拒绝弥赛亚，以致呢他们必不能够蒙恩啊，百姓拒绝弥赛亚，以致他们不能够蒙恩啊。所以在这个第十一章呢，特别是神命令撒加利亚牧养将宰的羊，这些羊是将宰的羊，耶和华说，我必不再连续这地的民，必将这民交与个人的邻舍与他们的王的手中，他们必毁灭这地，我也不救这民脱离他们的手。那么百姓为什么会不能蒙恩呢？最主要原因是他们拒绝了这位弥赛亚的拯救。那么这是撒加利亚在里面所传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那么同样从十二章到十四章，我们最后来看耶和华的话论以色列的末世，铺张诸天，建立地基，造人里面的灵的耶和华说，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向四围列国的民成为令人昏醉的杯。这末世也论到犹大，所以这里提到了犹大，提到了以色列。这里讲到主要这几章的经文呢，主要是论到弥赛亚的国度，包含国度建立以前发生的事迹，那么最后是国度建立的情形，万族都要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那么在这一段里面有一个特别提醒的，就是发生在大卫的家，就是有一个重要的人物被击打，他的手被扎，有一泉源为罪流出。我们来看十二章的第八节，十二章的第八节，耶和华，我们先看第七节，耶和华必拯救犹大的帐篷，免得大卫家的荣耀和耶路撒冷居民的荣耀胜过犹大。那日，我们看了第八节，十二章第八节，那日耶和华必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中间软弱的必如大卫，大卫的家必如神，如行在他们前面的耶和华的使者。那么这里提到了这个有大卫的家，那么大卫的家只有一个人，就是神，就是指着耶稣基督。那么这个是谁呢？必有一人，这个就是必如神，大卫的家必如神，这个就是指的前面大卫的苗裔，大卫之苗，大卫之苗。而且他的死呢，要成为神制服列国能力的一个泉源。在十二章的第四二到四节，我们来看十二章二到四节，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向四围列国的民成为令人昏醉的杯。这末世也论到犹大，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向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当作一块重石头，凡举起的必受重伤。耶和华说，到那日 我必使一切马匹惊惶，使骑马的癫狂。我必看顾犹大家，使列国一切马匹瞎眼。那么在这里所讲到的是将来的一个救赎。那么讲到一个救赎，这个列国制服的能力，而这个能力呢，是借着除尽偶像和假先知来显明。在十三章也预言呢，这个有一个全员。我们看第十三章第一节，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居民开一个全员，洗除罪恶与污秽。那么这里是讲到弥赛亚的救赎，很清楚的。那么有一个全员可以洗净罪恶，洗净污秽。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我必从地上除灭偶像的名，不再被人纪念，也必使这地不再有假先知和污秽的灵。那么在这里呢，特别就讲到假先知和偶像呢，最终要被灭绝。那么这个是讲到弥赛亚来的时候那个能力。那么特别是值得一提的，就是以色列的历史啊，被掳回归的历史来看，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很奇特的事情，就是当以色列人真正被掳，经历了被掳以后，他们的偶像崇拜就不再存在了。从回归的里面你可以看见一个非常奇妙的事，就是以色列家从此就不再拜这些列邦的偶像。所以的确神借着这些刑罚责罚他们的百姓，就是让他们脱离这个偶像，脱离偶像。那么这是撒迦利亚书我们所谈到的。那么第十四章呢，也特别谈到了一个末世的一个征战，那么讲到剩余的百姓要来敬拜神。那么撒迦利亚书的神学主题啊，我们稍稍来谈一下。撒迦利亚书它主要的教训呢、啊，都和弥赛亚的信息相关。过去我们花很多时间谈这个弥赛亚的预言，撒迦利亚书里面有讲到很多弥赛亚的信息。那么本书的教训和弥赛亚是息息相关的，同样也和启示性和末世性的主题有关联。那么关于弥赛亚的重点呢，撒迦利亚书也有非常清楚的描写。不单单是弥赛亚，同样撒迦利亚书对罪恶呢也是有清楚的描写。这些预言呢，对新约时期主耶稣所说的话显得呢就更有意义，显得更有意义。我们来看一处的经文，我们看路加福音。弟兄姐妹，请你翻开路加福音二十四章。路加福音二十四章，那么新约路加福音二十四章，我们要一起看啊，这个二十五到二十七节。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二十五到二十七节，这边讲到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这边讲到了这个基督的受死，基督的受死。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四十四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的我的话都必应验。所以这里所讲到的先知书的话，那么都是讲到耶稣基督的预言。那么对新约时期主耶稣的话呢，当他提到先知书的时候，他特别就讲到这些是对他的预言都必应验。所以这个弥赛亚的信息呢，弟兄姐妹，在撒迦利亚书里面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撒迦利亚书呢，它也是列出了旧约中啊最清楚的弥赛亚的真理，弥赛亚的真理。那么我们稍稍再来回顾一下我们所谈过的哈，比方在第三章的第八节提到了基督是那个苗裔，还记得吗？第三章第八节，你可以把经文记一下。还有第九章十六节讲到神的仆人，十一章十一节讲到牧人。十一章十一节讲到牧人，还有呢，在十三章撒迦利亚书十三章第七节就讲到了被击打的牧人。那么第九章第九节提到了基督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那个王是谦谦和和的。还有十一章的十二节十三节，十一章的十二节十三节，这里讲到是什么呢？这里讲到了被卖三十块钱。十一章十二节十三节，我们来看这一节的经文哈、啊。 十一章，他对我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那么在这里就预言基督被卖的，甚至被卖多少钱，在撒迦利亚书啊都已经清楚的预言。所以关于弥赛亚的主题呢，撒迦利亚书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另外呢，也提到了这个他的手脚被刺透啊，返回橄榄山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是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仍然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呢我们这个音乐过后，我们接着继续再来上课。那么特别是在弥赛亚的信息里面呢，是值得我们非常非常注意的。神学主题呢，就是讲到弥赛亚，弥赛亚。那么我们提到了基督是苗裔，是神的仆人，是牧人，他是被击打的牧人。特别在第九章提到了基督骑的驴驹进耶路撒冷，还有被卖30块钱，这是指的犹大卖主的一个预言，基督要被卖。那么特别呢，在撒迦利亚书12章，我们看12章的第10节，12章第10节这里提到的是什么呢？12章第10节这里就提到了这个基督的被扎。我们看第10节，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必为我悲哀如丧独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这里提到了被他们所扎的，就是指的耶稣基督的受死所说的。那么不单单是讲到基督的手脚被扎，手脚被刺透，那么甚至橄榄山，返回橄榄山，在14章特别是讲到这个荣耀的王进来的时候，那么讲到基督进橄榄山啊，我们看14章的第3到第8节这一段呢，特别是讲到了这个橄榄山啊，基督返回橄榄山，还有呢除去罪孽的弥赛亚，这个在撒迦利亚书第3章，还有祭司王权的及一生的，特别是在这个约书亚的身上，过去我们提过呢，约书亚就是一个弥赛亚的一个预言，一个代表。那么第9章呢，也再次谈到成为受苦的仆人弥赛亚，牧人之死，以色列的悔改回转。同样这个弥赛亚的主题在撒迦利亚书里面特别强的耶路撒冷最终获得拯救，而弥赛亚呢要从锡安治理，他要治理全世界。所以这是撒迦利亚书里面整体我们来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弥赛亚的王权，弥赛亚的复兴，弥赛亚的工作，弥赛亚的救赎拯救等等。那么当然我们讲到弥赛亚的王权的时候呢，当然最主要的中心在旧约先知书是指的以色列犹大国说的，这是给犹大国一个最大的安慰，这也是撒迦利亚书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但是从一个末世性的角度来看，弟兄姐妹，我们就容易明白这个弥赛亚的拯救治理，这是讲到将来神的国度来临。那么感谢主，今天在新约的里面，虽然我们在读旧约的先知书，但是从这个弥赛亚的主题，我们可以看见这位拯救者实际上已经来到，在新约的时代，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已经看见这个弥赛亚的应验。当然更重要的真理就是将来有一天，这位荣耀的君王，这位旧约中所预言的弥赛亚要再一次来到，而那个时候他的荣耀是统管万有，他有列邦都归在他的名下。所以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信主的人最大的盼望，将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是一个君王，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么让我们也带着一个积极的盼望，能够等候这位荣耀的君王要来。那么这是撒迦利亚书里面我们所谈到这个弥赛亚的主题啊，弟兄姐妹，可以帮助我们呢对这样的一个真理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那么除了弥赛亚的主题以外，另外在撒迦利亚书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先知的名字耶和华纪念，耶和华纪念。那么这也是有神学上的意义， 神学上的意义。那么耶和华纪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耶和华是神在与人立约的时候所用的名字。那么记得吗？在摩西的时代，神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么摩西问神一个问题，说如果我去问埃及的法老王，那么法老王问说是谁打发我来的呢？我要怎么回答？那么神给摩西一个答案，就是是我耶和华。这个耶和华的名字是自有拥有的。这个耶和华是一个什么意思呢？是一个守约的神。所以换句话说，这个耶和华这个名字，耶和华纪念呢，在撒迦利亚书里面还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就是神纪念他和人所立的约。那么他是立约的神，当然他会信守他对人所定的一切的约。那么这是一个永久的证据。那么在撒迦利亚书当中，特别是在回归的这个先知书，不只是撒迦利亚，包括哈该，包括马拉基，那么这个以色列人回归的历史中间呢，就证明一件非常重要的真理，也是一个神学的一个主题，就是神是守约施慈爱的。听众姐妹，这让我们想到在我们过去读到先知耶利米的时候，以西结的时候，神不断地提到这个约，那么特别提到了新约，特别提到了在人心中要在人的心板上那么立下这个约。那么这个约是代表一个意思，就是神他不会废弃他的约。虽然从以色列整个历史来看，他们被掳是因为他们的罪，但是神并没有弃绝他们。为什么呢？神不弃绝他的百姓，是因为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借着审判，神借着管教刑罚这些犹大的百姓，目的是要他们能够重新回转归到神的面前。那么这个约啊，是一个在圣经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弟兄姐妹，其实不只是先知书，如果我们把这个约啊当成一个好像一个主轴一样来看整卷的圣经，你会发觉其实旧约新约主要都是以神和人所立的约这一条路线来发展。从神和亚当立约开始，从挪亚立约，这个摩西立约，亚伯拉罕、大卫等等这些历世历代的列祖，这些约一直延伸下来到耶稣基督的身上实现，而将来这个约还要持续到永久。所以这个约呢，是一个永久的证据，特别是以犹太人他们能够回归啊，就再再证明一件事情，神在苦难的中间，神要保守这些剩余的渔民。那么这也是我们过去谈到这个旧约中很重要一个渔种神学，这个渔民代表了神的信实，代表了神的守约。所以在撒迦利亚书当中呢，神应许要将百姓从巴比伦人的手中拯救出来，而且呢，这个拯救也包括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重新建造圣殿，包括重新建造圣殿，而且应许有一个荣耀的国度，一个新的国度要复兴。那么这个新的国度来临的时候呢，是拯救这个拯救要带出一个非常壮观的图画，这个图画就是最终的拯救。最终的拯救就是我们刚才所强调的，撒迦利亚书所强调的一个真理，就是弥赛亚要带来的救恩所带来的复兴。所以在先知书当中啊，弟兄姐妹，在先知的时期，在先知的这些期待的里面，我们看见的旧约的历史，我们看见回归的应许怎么样呢？回归的应许已经应验了。那么回归的应许应验，就证明一件事情，证明神是守约的。那么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读以色列人这个回归的历史，当我们读先知的信息的时候，让我们心中切记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我们的神，今天我们的神不单单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么今天我们所信的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那么这个可以鼓励我们的信仰，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无论遭遇到任何的患难，遭遇到任何的难处，我们也相信我们所信靠的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是不是？所以当我们读撒迦利亚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最终弥赛亚来临带来的这个救恩复兴啊，这个是先知所期待的。那么这个先知期待被掳归回， 特别是先知书耶利米七十年满以后，但以理也看到这个预言的这个应验。那么弟兄姐妹，这个回归应验呢，就是证明一件事，神是守约的。那么在撒迦利亚书第一章到第八章，我们过去提过，这是撒迦利亚书第一章到第八章最关心的事。那么这个救赎要应验，但是回归啊，回归只是历史性的回归，以色列的回归。弟兄姐妹，当我们讲到耶和华纪念守约的时候，这个回归的历史，这个回归并不是以色列最终的救赎。那么以色列最终的救赎，尽管被掳归回有很重要的代表性，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回归的历史的时候，这个并没有更确定，也并不是讲到是一个完满最终的救赎。这个完全的救赎在哪里呢？就是从撒迦利亚书第九章到第十四章所关注的重点。那么这个完全的救赎是要到弥赛亚最后来临的时候，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这个完全的救赎才会实现。那么以色列历史中犹大被掳回归，这是一个开端，这是一个开端，是一个预表。那么也是预先呢，让以色列的百姓预先尝到了伟大救赎的一个开始。那么弟兄姐妹，这一点呢，今天我们在撒迦利亚书里面，我们一定要阐明这个真理，就是说回归，以色列的被掳回归呢，其实是一个初步的开始。那么今天呢，我们期待的是什么呢？我们期待的是将来这个弥赛亚来临的时候，那个完美的救赎时代要来临，是因为弥赛亚要出现。那么最终他会把公义带到耶路撒冷，所以圣经说他骑驴进城，他要被击倒，但是他也要制服列邦，他最终要建立他的国度，要建立他的国度。我们来看一处的经文，在撒迦利亚书十四章最后十四章三到九节的经文。撒迦利亚书十四章三到九节，三到九节，好，第四节开始，他说：“那日凡做先知说预言的，对不起，十四章，我们看撒迦利亚书十四章，十四章的三到九节，圣经怎么记载呢？十四章的经文这样说：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从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你们要从我山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那日必没有光，三光必退缩。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全地从加巴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临门必变为亚拉巴，耶路撒冷必仍居高位，人必住在其中，不再有咒诅，耶路撒的人必安然居住。那么弟兄姐妹，你看这一段经文呢，从十四章第三到第九节这段的描写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见一幅非常清楚的图画，就是将来这个弥赛亚来临的时候，他要制服列邦，要建立他最终的国度。所以这也是圣经所强调的，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弟兄姐妹，感谢主，这个弥赛亚这个名词，想到耶和华纪念神是守约施慈爱这样的信息，弟兄姐妹，带给我们的信仰何等大的盼望呢？好，我们的课程到这告一个段落。
跳跃的